么大的愿望，就是说佛法要兴旺，除了我还有谁？诸位有没有发这个菩提心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发这个心。你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三皈依举行的时候，就是三个仪式，第一个是忏悔，忏悔一切业障，第二个呢是正受皈依，第三个就是发四弘誓愿。发四弘誓愿怎么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心里要想啊，我一定要度一切众生，圆成佛道。我有这个心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能力，我不能这样想。其实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功德能力啊关闭掉。如果你不想度众生，或者你觉得自己力量不够，其实是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本身都是佛，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为什么说人家能成佛我不能成呢？那你不是违背佛的意思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敢于承担，也就是你心里一定要想到我能要度一切众生。那接下来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所有的烦恼我又都要把它断尽了。至于能不能断尽，那就凭事实说话了，看你能不能有多少能力，有多少精进再去做。所以这个心啊，心量有多大，愿力有多大，你的成就就会有多大。你都没有心量，都不想做事情，那你只是你永远都成不了事情。所以我们大家在心中一定要想到，藏朗大师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榜样。后来他20岁呀、啊，就跟啊天台八祖左旗玄奘大师学习教理，学习教理以后呢，一直到38岁才出家修行。他是在家的时候就跟第八祖学习的。再后来啊，他就开始住宿天台三大部。天台宗之所以能够在唐朝以及后来五代十国的时候，在中国还有这么大的特别五代以后啊，像宋朝、元朝乃至民国年间，在中国八大宗派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依靠藏朗大师的著述。他把三大部的内容啊详细的发挥，而且在当时禅宗和法相宗、华严宗他们也非常兴盛。兴盛起来之后呢，其他宗的这些信徒啊，这些弟子们啊，也是各其所好，认为自己的宗派是最好的，其他宗都不怎么样，都不如我。那么这么一来，如果没有藏朗大师站出来弘扬天台啊，那天台的要义呢就很难显示于当时。他的著述主要有《法华文句》，即《法华玄义四千》，《止观》，这个《辅行传弘诀》，还有《止观收要记》，《止观大义》，《金刚杯》，《法华三昧补助仪》，始终心要、十不二门等等，这个著述啊有几百万字的这么多内容。一直他当时在国清寺住的时候，教育大家的方法是什么呢？那个教育的方法也是蛮好。他住在一个寺庙里面，周围向他学习教理的人，在大概有方圆几十里路。然后呢，都每个人盖一个茅棚，就像现在的那个藏传佛教那样，每个人都自己盖茅棚，自己生活问题全自己解决。然后呢，他每天早上都要去绕一圈这些茅棚。那所有的人呢，如果在自己学习的情况下有什么问题，就弄一个竹签，竹签啊，每个人一个竹签，就写在这个竹签上面，问题就写在这里。他就去收一天，早上去把这个竹签收回来，然后挨一个的，就这个竹签是哪个毛孔的，他标好号，然后呢回来就开始回答问题，写好了以后，然后挨这个竹签又发回去给他们回答。他是这样子，跟弟子面都没有见的。当然有些他愿意见面的，就在毛孔口上等师傅过来收这个签，有时候呢他就派一个弟子去收这些签收回来。所以这样子学习的，我们现在在教室里是吧，大家学习的条件就比较好了。所以当时那种学习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干扰，纯粹大家就是一心修行，一心用功。所以他回答的这些问题把它聚集在一起，叫做四千。 这法华玄义四千就是这么来的。到最后啊，他在圆寂之前，你知道一般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呢都非常痛苦，可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包括智者大师，在临终之前都非常的潇洒自如。我以前写过一本叫《世宗》的，是告诉我们佛教的临终关怀。临终关怀，一般的人在死亡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帮助，就像我们大家发心去助念啊，帮助这个老病死的人。但是佛法里面有些有修行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不需要别人关怀，就是自我关怀。所以我们出家师父啊，都要学会这一招，就是你在老病死的时候不需要靠别人，就靠自己就好了，自我关怀。自我关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是你遇到困难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不要老想着别人来帮忙，你首先要想到自己解决问题。你想别人帮忙想惯了，到死的时候就没人帮忙了，所以呢自己也帮不了忙，这很麻烦。所以临终的时候第二种了不起的是自我关怀。那第三种更厉害的呢是反向关怀。反向关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老病死的时候，他不但不需要我们去关怀，他还反过来关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个厉害吧。释迦佛你看他在临终的时候入灭之前，他讲了一部涅槃经。涅槃经是怎么讲的？就是这些阿难啊罗侯罗啊这些弟子们啊，他受不了佛要入灭了，说今夜要入灭了，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都晕倒在地，然后呢这个冷水洒他的脸上，他才苏醒过来。一苏醒过来，一想到佛要入灭了，马上又晕倒了，哭很伤心啊，伤心哭倒了。那佛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么像小孩呢，我平常跟你们讲法你们都没听啊，多闻是弟子要身心安住在正法里。这样给他讲了以后呢，然后说佛性是常住不灭的，没有生灭的。然后大家呢就坐起来开始听佛讲法，然后打坐入定。然后入了定以后，佛就问大家，你们现在心里安住在正法里了没有啊？他们说都安了。安了，那现在时间到了，我该走。说事时已到啊，这个事缘已尽啊，我该入灭了。你看他是这样子走的，说他走之前啊是关怀这些舍不得他的人，他先关怀安顿好了。那么这种临终关怀、反向关怀呢，实际上是我们从小就要培养的一种性格。什么性格？就是我们遇到灾难、遇到麻烦、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的是，哎呀，我病了，他都不来看我。那你到时临死的时候就很惨。那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到我这个困难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如果给别人带来麻烦，我一定想办法尽量不要让别人麻烦。就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想到去关怀别人，不要去想到关怀自己。这是大乘佛法菩萨能够做到的。张朗大师呢，他也做到这一点。他在临终之前呢，在入灭之前，跟大家说，把这些弟子啊都叫过来说，道无方，性无体，生与死与其子一贯。就说大道啊本来没有方向，没有东方与西方，这个自性呢也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性无体。生和死啊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说我归骨此伤，抱尽今夕，我现在这个骨头啊，这把骨头呢要在这个山上这个入灭了，归嘛，中国讲鬼啊就是归的意思啊，所以要入灭，抱尽今夕，我的抱身啊就是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抱尽今夕，要与汝等谈道而绝。你看今天晚上我要入灭了，我要给你们讲法，讲着法我走，这很潇洒啊。要与汝等谈道而绝。然后他这个谈道内容说，夫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不依不依谓之中，再凡为三因，再圣为三德，自利利人在此而已。你看他讲得很简单，一法不生，一念无相啊，这就是空。你看一念心当中没有相就是空，无法不备，一切万法不要舍弃，这就是假。空和假不依不依，这就是中。那在我们凡夫呢就是三种因，在成佛呢就是三种德，三德法身、报身，而是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这三德。 在我们房子就是空假种子三观，那整个佛法就是这个内容。所以他在入灭之前是给大家讲法入灭的，是寿呢72岁，受学的受业的这个门人呢、啊，就是他得法弟子有39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开悟的弟子有39个。后来这个吴越王追封他为圆通尊者啊，这个谥号，这在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啊有详细记载，这就是湛然大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正文，学习始终心要的正文。这个正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啊是总标始终心要的一代圣教的内容。大家看这个始终心要的内容啊，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谛者统一切法，真谛者明一切法，俗谛者立一切法。举一计三，非前后也；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每个人从始至终都具备成佛的各种因缘果报功德利益，一切慈悲智慧无不具足。在法义上讲，我们用三谛来形容，所以天台这个三啊很在意的，在天台这个三法，心佛众生是三法啊，三谛三观三智三德三惑，都是以三作为标准。那如果我们用这个三去思维啊，其实古人讲破三观，禅宗啊破三观也是跟这个三啊一样，可以相对应的。还有人说最初见三是三，后来见三不是三，再后来呢见三还是三，也是三。所以这个三段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凡夫轮回的是局限在这里的，从局限里面你跳出去呢，你就跑到涅槃里面去，空掉了。空掉以后，如果你小乘，那你就打不了三了。那你是大乘呢，要回来，这是第二个阶段，又回来了。第一个阶段是跳出去，第二阶段又回来。回来以后，你开始觉得有众生可度，到后来没有众生可度了，所以呢，回来跟出去啊没有区别了。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完成了。整个生命的真相，佛按十法界来分。十法界呢，就像我们这个一栋房子里面有十个房间一样，这十个房间，有些是黑暗很脏的，有些是很光明很亮的。那我们大家平常去的就是六个房间，在另外四个房间呢，好像隔了一堵墙，我们都去不了。这六个房间呢，就是六道轮回。六道当中那个好的房间我们去了一下，过了一回呢又要去阴暗的房间，阴暗的房间去了就受苦了，所以下地狱就受苦了。但中间这堵墙如果被你打通了以后，你就发现其实这十个房间都是你自己的，你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你想到黑暗的房间去待一下也没问题。所以佛陀在十法界是来去自由的，他想去地狱，那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在地狱度众生，他不会觉得苦。因为小孩子，你说虽然是自己的房间，小孩子要是不听话把他关在黑暗的房间，他就会在那里哭，在那里不舒服不高兴。如果是大人呢，知道这房间是自己的，他进去住一会也没关系。所以十法界是我们每个众生本具的。那如何达到这十法界的本具呢？你心要打通这个凡圣的这道门，这堵墙要把它推翻掉，不要跟圣人的世界啊隔阂起来。我们现在为什么跟圣人的世界隔阂起来？就是由于无明障碍，这个后面有说的。所以这里面讲啊，三谛是哪三谛？就是真谛、俗谛、中道第一谛啊，真俗中啊。这三谛，谛称为真，叫做谛；真理叫谛。真实不虚叫做谛。那么三谛呢，就是 认识世界的真相要通过三个范畴、三个角度去认识，才能完全认识到真相。如果你只认识到其中一部分，那还只是盲人摸象，认识到一部分的真相。就像我们人见面的时候，你见到的是真相，是前面的一部分，你背后看不见。哎，你要绕过去了，你就可以看到背后了。所以三谛呢，是要从三个角度去才能完全认识。谛啊，为什么是真实啊？佛法里面有四谛、十二因缘，有二谛、有四谛。二谛呢是真俗二谛，然后四谛呢是苦集灭道。用这个谛啊，是代表真实不虚，真实不虚。那四谛讲的苦，说世间苦，真实不虚。苦有原因，它的原因都是迷惑、造业、受苦，这是真实不虚的。然后呢，苦有苦的原因可以消灭，涅槃的境界，这是真实不虚的。你要达到涅槃，一定要通过三十七道品、八正道的修行，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真实不虚叫做谛。我们看读佛经的时候，释迦佛经常会说，这个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就是你要真正的在这里听，不要坐在这里打瞌睡啊，装模作样在这里听。所以真听那是谛听，就是发自内心的去听这个法，听闻正法，如理作意。好，这个三谛者啊，就是空这个真俗中这三谛。如果要讲详细讲三谛的内容，那我们想真是什么？就是去除一切虚幻，虚幻。那我们想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怎么去认识呢？前天我们在成佛寺讲过，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骗局，是一个很大的骗局。我们都被六根、六尘、六识所欺骗了，他们一直啊骗我们在这里轮回受苦。我们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这就是最大的骗局了。实际上呢，一切事物啊都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彼，对吧？可是我们觉得这是彼，实际上呢，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一支笔，从来就没有这个所谓笔的东西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可是我们看到它，你说怎么会没有存在呢？你不是瞎说吗？是不是啊？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被它骗习惯了，所以你一看这就是笔，就认为真的有一个笔在这里。而事实上我们睁着眼睛你看它，它就是没有笔。它是什么？我怎么看哪里有一点笔啊？全部都是塑料嘛，是不是啊？塑料呢，里面有一点那个水嘛，是吧？黑乎乎的水嘛。那除了塑料、水和海绵，其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这里面哪里有所谓笔的东西呢？这里面其实真的没有笔。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看到？没有笔啊，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手上拿的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塑料，它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你把它分析开了才没有。就是手上拿着这个，它只有一个假名，是不是？只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安立呢，佛经里面说，当有言说，都无实义。它只有名称，有一个彼的名称在这里，而实际上彼的属性是没有的。彼的属性，就属于彼的东西没有。它这个，你看，这个是属于塑料的，这个是属于塑料，里面这个是属于海绵的，在里面呢是属于水啊。其他什么都没有，哪怕是一个灰尘，如果有一个灰尘说这个灰尘属于彼的，我一看那是属于灰尘的，也不是彼的。所以彼自己啊，这里面就一点点都没有他自己的。那么彼和这个塑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彼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只是一些塑料，我们叫它名称，叫它是笔，如此而已。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骗局。就像平常啊，我们看到笔，执着笔是习惯了，所以你第一感觉是这是什么，我们感觉它有一个笔，是不是？你觉得它有，就这个感觉是错误的。你如果感觉它笔没有的，那是什么呢？是缘起的。缘起是什么？就是有很多条件组合成这个样子。这个条件组合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名称叫它是鼻，而实际上它是别的东西出去凑起来。就像我们这个全球当一个学习班，你说学习班有没有一个学习班的？其实是没有的，因为这里面每个人凑合在一起好像有一个学习班，实际上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看不出有学习班的东西。桌子它属于桌子，教室属于教室，人属于人，这一切都没有一个属于学习班。可是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学习班了，它好像就有了，实际上是没有的。就这里面它没有一丝一毫属于学习班的东西都没有。那就是说学习班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凑合在一起好像说它存在了，它也有存在吗？它有从生到死，从没有到有这个生的过程吗？没有，是不是？你找出一个人好像包含在这里，找出两个人包含在这里，找出三个人包含在这里，等你找完了你说包含在这里没有，它好像就没有掉了。你找一个人的时候也你没发现包小掉了，你没有说这个包大一点小一点，它不存在大一点小一点。所以这个假名的案例啊，完全是我们的一个错觉。我们大家都以这种假名案例生活在这个假的世界里面，然后就执着它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实在的。实际上笔呢它没有实在的。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说，诸法缘起无自性。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属性，没有属于我的东西，就是自就是自我，没有属于我的东西。笔没有属于笔自己的东西，都属于别的，属于塑料啊，属于其他的，它没有属于自己的。那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属于我自己的？你看看哪一点属于你自己的？都是属于肉啊、骨头啊、皮啊、心肝啊、脾胃肾、五脏六腑、头发、眼睛、鼻子，没有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你说哪一点属于你自己？耳朵属于你自己吗？那耳朵要是割掉了，你自己是不是就没了？好像这里面真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有一个微尘属于你自己没有？你能不能拿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来？你就用最尖端的科学把你身体整个分解掉，也拿不出一个属于你的东西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四大，首先我们执着一个我，根本就不属于我。第二呢，我们就是说那不是我，那是身体，身体也是没有身体，它只有名称叫身体。你身体好不好啊？那就意味着你心肝脾胃肾这些好不好，是不是？如果你肝不好了，你说身体不好了，其实肝不好肝跟身体是两码事。哎，肝不好了就身体不好了，那你肝好那是不是就身体好了？那我肺不好了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呢身体它也不属于身体自己的。那身体呢，我们简单说它是属于四大的，对吧？地水火风这四大。可是地属于地的吗？我们的地是不是属于就属于地啊？它也不属于地的，地还是靠别的东西在一起。泥土如果没有水分，没有其他的，没有水火风啊，这个泥土就不成为泥土了，它不能凝固也不能在一起。那么这么追究下去，就是世间万物包括桌子，我们看到桌子直接觉得有个桌子，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是错觉。你觉得有个桌子，这就是极大的错觉。其实这个桌子上整个都一点属于桌子的东西都没有，它整个是属于什么木头和什么，或者说还不是木头，还是板呢，木板啊、油漆，对吧？所以木板，那木板呢也不属于木板，整个木板都属于木质，就是木头做起来的，属于木头。木头也不属于木头，是属于树，因为树砍下来的。树是属于树的吗？树种在地里面，你说那个树长树长得出来吗？它长不出来，它是属于吸收了阳光水分，对吧？才开始长大，都是缘起的，缘起之法呀，都没有自己，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己的属性。那么当我们的眼睛认为它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上了当，这个骗局就这么来的。我们只生活在一个名眼的世界里面，这我们大家只生活在一个名称上，而实际上呢名不符实，名称上有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空的。你想名这个我们每个人，所以很奇怪，有些人你看名气很大，别人都觉得他好，可能他这人德性很差， 名气很大的人，这个名啊跟实际啊它有一定的距离。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名气大的人就特别好，那有些人未必好。那些伟人身边的人都从来不觉得伟人伟大，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习气毛病多的呢，是吧，都看得出来了。所以你没看到的人都把他想象的特别好特别圆满，实际上不是那回事。但实际上呢，这个还是其次，主要是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就任何一个物质我们都觉得它是实实在在的，有没有？我们都觉得你我他都是实实在在，甚至人家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也觉得实实在在的，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你说我讲话是实实在在的吗？哪里有一个话在那里啊？根本就没有话。那个所谓的话呢，就是我的舌头在那跳两下，气吹出一点点来，然后呢就有个声音出来了，那个声音变成这样，它就这样变成那，那都是舌头嘴巴这些圆的关系。如果我这个舌头一断掉，那是讲不出来的，是没有了。所以声音、物质、色相，包括我们的心念，都是没有自信，任何的事物啊都没有他自己。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了，这位，如果你想体会到这个真谛的道理啊，有三个有三个步骤，有一个方法，三个步骤，你可以去直接感觉一下。我们前天在那边就问大家，我们大家学习佛法这么多年，都知道一切法皆是缘起的，对吧？一切世间万法都是缘起的。那我就问大家，世间万法皆是缘起而存在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对的，实际上呢，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万法皆是缘起，这样说没错，但是缘起我们觉得它是存在的，错了，它是不存在的。这个彼是缘起而不存在的，所以佛经里面讲缘起一定要讲性空，如果说缘起性有，那就错了。所以你说缘起存在，就意我们直接感觉，你学习教理的时候就叫缘起，这个法是缘起的，但是你直觉觉得它还是有的，错了，它是没有的。你只有认识到这个彼是没有的，这个时候你跟法的本身才相应。所以心经里面它讲得很清楚，是诸法空相怎么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来不存在，它叫生。因为有生就有存，生存嘛，那你没有生就是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一个彼存在过，就从古至今一直将来也不会有可能有个彼存在，可是我们就叫它是彼，叫它彼的这就是缘起，它从来不存在的就是它的本性。所以你要讲认识缘起，一定要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空，那么体会到它的不存在的时候，你才能契入到这个真谛之理，就你才见到这个彼的真相。如果你觉得它是存在的，那见到的不是真相，还是世间的妄执，那虚妄凡夫的颠倒。所以心经的后面接下来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学习佛法经常也告诉我们说，般若讲空，空不是没有，有没有这样？我们一讲空说没有了，我们一想，哎呀，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无聊了，好像就没意思了，实际上呢又错掉了，它就是没有，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就是没有。但是我们脑子里面又给它想出一个没有来，就变成多余的了，因为它自己就没有，不是你想出来一个没有，它自己就没有。所以心经里面直接讲无啊，无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无智以无德。你看六根六尘六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无十八界，十八界都没有掉了，都空掉了，这个时候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缘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哎，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心经讲的是我们的真心，就是讲的这个真谛之理啊。那我们要通过三个步骤去认识这个真谛，怎么认识呢？第一个，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彼，看到这个彼，彼手上拿的这个，它整个内容都是什么呢？是塑料，是水，是海绵啊，能写的海绵。除了这些以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所谓的彼，他自己所谓彼的东西呢，在这世界从来没有过，也就是说彼从来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名称存在，是不是？只是一个名称存在，而实际的内容它是没有生存过的，从来就不存在的，不生，不生的东西它就不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你怎么叫它灭嘛？是不是？它只有有了才叫灭，它从来就没有，那你怎么灭啊？所以从来就没有生也没有灭，彼就是没有生灭的。那你要去感觉，用心去感觉，不是把这个话听懂了，而是去感觉它，直接眼睛看到它就知道，知道怎么样？知道它只是塑料、海绵和这个水，而彼呢，从来就没有。我们放开，或者说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彼跑过来，只是做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叫它彼而已。所以叫它彼只有一个名称，除了名称以外它还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我们觉得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眼睛看到它，我们平常都习惯叫它是彼，而且习惯的感觉呢，觉得它是有的，对吧？可是现在你发现它其实真的没有过，因为它都是别的东西，它没有自己。就像我们这个开公司股份公司一样的，那股份公司你有一股他有一股我才有份，是不是？现在你发现这个彼啊，它没有股份，它只有一个名称说是它的股份公司，实际上呢这个彼它一点股份都没有，哪怕一个微尘一分钱都没有，你说这股份公司还是属于它的吗？就不属于它的了，因为股份都是别人分分开就没了，它自己从来没有。所以我们去感觉，就第一步啊，你直觉看着它彼跟塑料之间的关系，笔跟塑料之间的关系，笔是从来没有的，塑料呢好像有，我说的好像有啊，你不要先不要定为它一定有，这是第一步，你看到笔没有，看到没有？能不能看到？你们能不能看到？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去直接去感觉它，主要是你能不能感觉到它从来没有，也就是说感觉它从来不生灭，彼呀，它是没有生灭的，它以前就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除了名称以外，是不是？有没有感觉？那你感觉到了，这是第一步。那么拿这个感觉再去看这个塑料，塑料它有真的塑料吗？它其实也是别的东西做起来的，是不是？海绵也是别的东西做起来的。那我们桌子也是别的东西做起来，电脑也是别的东西做起来的，这个钟我们叫它钟，实际上也是塑料，也是玻璃，也是这些东西，从来就没，世间万物啊，你从这个笔跟塑料的感觉，笔是不生不灭的，再来观察一切万物，身体和外界的世界，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有生灭的，任何一个东西都跟这个一样，都是没有自信，没有自己，所以叫做无我，我就是自己啊。一切万法都是无我，它没有法，本身没有自己。你说你搭的袈裟也没有一个袈裟，就是一块布嘛，是不是？它不是袈裟，但是叫了名称了，好像这个样子就是袈裟。我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哪里有个叫衣服的？没有，它只是布这样子而已。那你推广开来，世间一切万物都不是自己存在的，都是依靠别的存在，所以叫世间万法皆是缘起，缘就是有很多条件，缘起而无自性，都是没有自己的。然后第三步呢，就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妄想。我们平常不是对妄想很讨厌吗？天天觉得妄想多啊，发心发不起来呀，烦恼重啊。你看看你的妄想，有一个属于你妄想的东西吗？也没有。你所有的妄想都必须有依靠一个东西才会有妄想的。比如说你妄想这个鸟为什么在那里叫，吵死了。因为有鸟叫你才会打这个妄想。你打了那妄想，觉得鸟在你的脑子里面出现了。然后你想这是笔，你打妄想，有一个笔在这里。 所以佛经里面说，心本无生应境由，浅境若无心已无。心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心本无生。所以我们说妄想啊，妄想什么呀？你妄想所有的想法都是没有生灭，就像我们叫这个笔照样叫，但是笔没有生命。你的妄想，你照样想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心其实是没有想法，只是有了这么一个外境，你看到这个人看起来很讨厌，你就说哎呀这个人你看这么坏，很讨厌的。那你的心里面为什么会讨厌他呢？你看到这个样子，然后你过去还有一些学习来的知识觉得这个样子是讨厌的，所以呢你就觉得讨厌了。那你看到一个美女，你就说哎呀这人真漂亮，你为什么觉得她漂亮？因为你以前学来的知识觉得她很漂亮。如果你以前跟牛学习，牛看到美女她肯定不会觉得漂亮，她觉得都差不多，是不是？所以美丑好坏的判断是我们的习气积累而来的，它不是有一个真正的美真正的丑，这是习气积累而来的。那么你的心的那个妄想呢，就是现前六根所对的六尘，有这个沉浸出现了，你觉得有了。那么沉浸刚才说彼和一切万物它自己都没有，都是不生不灭的。你的妄想所想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想到门，门是不生不灭的，你所想的东西也从来是没有没有生命。那你心里面真心自己的心就是妄想心，也是从来没有生命。你说这个世间还有生命的东西吗？还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吗？没有了。所以真谛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虚妄的执着去除掉。我们凡夫所谓的遍计所执，就周遍计度啊，周遍是什么？就是六根遍六尘遍六识，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执着以为真实的，是不是？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法师在这里讲讲课讲了几天了，一天两千三，其实哪里有讲啊，根本就没有。哎，我们都觉得坐在这里好像很真实的，实际上真的没有。你要去这个笔跟塑料的感觉去感觉一下，当你这个感觉升起来了，你用这个感觉去看世界，就是慧眼观世间。我们平常是肉眼看世界，所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肉眼是无明为基础，我执为基础的，所以我们一出来以后首先就对立起来，心和物啊就对立起来，就觉得有个你有个我有个他。那么当这一切，当你心中的眼中的这个无明去除了以后，你确实可以看到，或者说你用你智慧观照，你可以看到这个彼是不生灭的。然后你坐在这里想想，你的世界你的身心你的妄想都没有生灭，你说世间还有一个生命法吗？有没有？你能不能找出一个生命法给我看看？就不可能有一个生命法。所以讲世间万物啊皆无自性，没有自己，一切法都是无我，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在这里讲的。诸行无常呢是从表面上告诉你世间法是无常的，而诸法无我呢才从本质上。所以小乘的三法印啊，这一定要让我们明白一切法都没有自己，也就是说它没有生命。那当你认识到不生命的无我以后，那你想想，我们一天到晚从小到大哎，就开始学习要为自己将来打算，然后出家修行呢也要为自己积累功德，是不是啊？积累福德资粮，积累修行，将来还要成就。哎，总感觉有个我在这里，就像昨天说的那个羊一样的，那个砖木桩放在那里钉住了，你就拔不掉。你现在你看看，我们不只是对身体的我拔不掉，我们对一切事物的感觉都觉得它有个真实的，所以叫周遍嫉妒，虚妄颠倒。唯识里面，凡夫有遍嫉所执啊，就是你眼睛所看耳朵所听，你都执着它，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一个一个计较。计较到从生，计较到死，死再到生，生生死死就在这里，就这么计较。所以始终是生活在一个骗局里面，哎，没有脱离开来。那听了佛法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一切法都没有的，它从来没有自己，没有生存过。那可是为什么既然这一切法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还有个假名，安利还觉得它有呢？是不是？ 我说你拿笔来，你就不会拿钟来，你就直接把笔拿过来。我说你站起来，你就不会拍桌子，是不是？哎，这个假名安利它好像还有功用，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准确呢？因为世间的这一切法呀，它还是依他起的，依他起。所以你认识到依他起，就明白缘起了。我能够告诉你，叫你站起来，那一定是有空间、有时间、有距离。我这个话一定从嘴巴里面讲得出来，你能够理解。就这一切法都是条件。所以依他起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自己，我只能依靠别人，他就是他人了，无我依靠他生起了这个样子。所以你第一个把遍计执打破了，明白了是真谛，真谛之理，真谛之理明白了以后，一切法都是无我的。可是现实的这个世界，你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千差万别怎么会知道的？这都是依他起的，都是依他起，无自性了，依他起，依他起的这个法如幻如化。所以熟地就是告诉我们依他起的道理。那明白了依他起呢，这个人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你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没有智慧。因为他创造的条件就是没有智慧的条件。为什么他很有修行？因为他创造了有修行的条件。那为什么这人不执着？因为他具备了不执着的条件。我们平常为什么不知道一直在上当呢？我们没有听过这些法，不明白。你今天明白了，你看你就有了这个条件，你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所以世间一切万物都是依他而起，建立各种修正次第，和我们人的这种悲欢离合，乃至美女这个美丑善恶，这一切万法都是依他而建立起来的，给他安立一个假名。那有假名，有依他起，这就是熟地三地。那么中地呢，你看前面中地统一切法，统摄一切法，就是既是不生灭的啊，刚才说这个比，既是不生灭的，没有生灭，看我们的整个身心世界都没有生灭，同时呢好像又枉然存在，是不是枉然很清楚，既是空的又是有的，你说它有也行，这个时候说它有也行。所以有是什么？是假有，不是真有，从空入假，这是假有。因为它本来没有，然后我们说它有，这就是假有了。那么假有的这个法就是我们起的作用了，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们就拿饭来吃，其实这就是一个缘起，这是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要不要破坏掉呢？不需要破坏。你要是破坏了，你又执着它是真的有了，正因为它从来没有，所以你不需要破坏。你在家你就在家，你出家就出家。所以我以前跟他们开玩笑说，我现在如果没有出家，我就不出家了。我现在还没还俗，我就不还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的存在其实就是最完美的，因为你生命任何一个形态的存在，其实你在家的也是无自性的，你出家的还是一样无自性，你在家的是缘起的，你出家的还是缘起的，没有任何区别。在真理面前呢，没有任何区别。那它是无情的，也就是无情的；我是有情的，也就是有情的，都是缘起存在而已，缘起假有而已。所以这个缘起的假有，跟这个当体即空啊，没有矛盾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长两个眼睛，一个眼睛要看到它根本就没有，从来不生灭；另一个眼睛呢，看它还有作用。所以我拿这个来写，不会拿着这个鼠标去写，为什么？这就是缘起法，它的妙用啊，就在当下。啊，我们你看是缘起的，我们大家都是无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你存在。可是我讲话你能听啊，眼睛还能看啊，还能找路啊，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既能够起一切用，又能够时时刻刻没有生命，这就是中地，中道啊。这就是我们佛性了，其实。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诸相这一切相，非相它从来没有生命。不是说我把这个粉笔，把这个笔摔掉了才没有生命，而是你拿到的时候就是无自性，是不是？就是空性。 所以既认识到空性，同时又不荒废啊，不荒废这个假有，明白他的空性，不荒废他的假有。你说禅师为什么那么洒脱啊？在临死的时候还那么洒脱，那没有一个死的，你说我们还怕什么？是不是？你任何一个念头生起来都是不生灭的，所以你要紧张也可以，要不紧张也可以，你要不讲话也行，你要讲话也没问题，那就是屈身自如。哎，你想当大法师也没问题，你就当小和尚有什么不好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坐在莲台上面，那像佛那样给人拜也可以，你就是在台阶底下扫地，不是也挺好的吗？所以世间一切万法，从不生灭来说完全等同，因为你也是不生灭，我也是不生灭，从来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拿来比呢？是不是啊？这不可比，都是等同的。所以菩萨就看到了这个不生灭，他才能升起同体大悲，才知道哎呀，这众生太苦了，你看本来都没有生命好端端的，你说还在那里掉眼泪，一生当中好像是拼命爬呀爬呀，你想追求到东西，你说你求得来吗？你求到最后不是还是没有吗？是不是啊？正因为没有，我们可吃可笑可闹，哎，什么都可以，这就是于法自在而不着相，哎，不在一切相上去计较，你看到本来面目了。所以禅宗为什么要直指人心见性生活？因为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你不明白这个真相呢，我们真的你的心量啊，你的什么东西都狭隘的要命。你要是明白这是不生不灭的，你根本就不会说我不敢度众生，我也不可能度众生，你不会说这些话。度众生有什么难的？你看到不生不灭，你告诉他就是了嘛，告诉他，他不听，你就哄哄他，让他高兴高兴，你求求福报吧，先帮你做点福田吧，你没钱我给你一点钱吧，布施布施，让他高兴，听你话了，你告诉他不生不灭就是。那度众生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在度的过程中呢，也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自己就从来没有生灭，哪里还有众生有生灭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众生都不会傲慢，也不会自卑，也不会傲慢，也不会觉得你比别人好，也不会觉得别人比你好，这差不多。所以众生平等，众生平等，空有平等，这就是中地。所以这里面说啊，三地者天然之性德也。天然是什么意思？自然而然，从古至今本来如此。我们讲运水与搬柴即神通与妙用，运水搬柴就是神通妙用。什么叫神通呢？神则天然，通则无碍，没有障碍就是通了嘛，这门通了我们来来去去就自由了。什么叫神通啊？就天然大业，不假装潢，刻意求全，反致损伤。这个天然大业就是你的空，你的假，你的中，你的不生不灭，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需要你修行修了很多。其实我们修行修什么？你说我们冤枉不冤枉？我们天然，哎呀，哇，我业障重啊，我要消除啊，我是不是得到一个梦啊？好像梦到佛菩萨，我太高兴了。你说说是不是颠倒啊？你在着一切相。见到光，见到佛，见到影子，全部是光影门头，都是门外汉。为什么？一切光，一切影，全部都是有相的，是不是？有相之法都是缘起的嘛，缘起的法它本来就从来不存在，不生灭的。所以不生灭的法，你还在那里执着说我有所得了，我现在有证的什么了，你错了。你若觉得我现在开悟了，你错了。有你吗？如果还有一个我，你还会开悟吗？你看看连我都没有，你说你开悟你对不对？不可能对的。所以你如果说去你但是呢，你明白了这个无我的道理以后，跟以前的对那种强烈的我的执着啊，就会没有掉。你睡觉就睡得很坦然啊，哎，有贼过来刀放在脖子上，你说行啊，刀给头给你吧，是不是？头给他就给他嘛，那你一百年以后也得，他不给他你也得给他，是不是？你说世间法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你明白不生灭的时候啊，我经常想，假如我坐在这里，这个地球是一个铁丸子，它要砸我的脑袋砸下来，你说你是怎么样？害怕不害怕？ 那个球它粉碎掉了，缘起法粉碎掉了，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本来就没有，跟虚空一样，是不是？所以佛经里面说啊，说这个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在世间道当中他解脱了，为什么会得解脱呢？犹如莲花不着水，犹如日月不住空。在一切空当中他没有任何可执着，没有一法可得。这正明白真谛之理。所以这个涅槃的真谛啊，是我们本来具备的，这叫天然之性德。性就是本性，性质就是本质，这种德行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一种德性。那么性德相对于修德来说，修德是什么呢？这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世间一切都是缘起法，可是我们一念无明呢，在这里轮回生生世世受苦了，这也是缘起法。我们不懂得缘起，你就拼命的执着我执着法，所以我执法执，导致了我们善和恶在那里强烈的对抗。然后我们心里面呢，别人对我好我高兴，对不好呢我要抵抗。昨天说的心中就充满了矛盾，对吧？我们别人要对我稍微不好呢，我就反攻，要攻击人家。你以我为中心了以后啊，心中充满了矛盾。你现在发现了心中的这个矛盾，说这个未了还需还宿债，了即业障本来空。你真了解了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哪里有业障呢？连我都没有，那所谓的业照下来的所有的业都不会障碍你。因为即便是下地狱，我们在地狱里面很清楚根本没有地狱，那就没事了。所以了即业障本来空，佛他虽然无量劫来造了很多的业，但通过修行改变了这个缘以后呢，他成就了菩提道业，然后呢就明白了，哦，从来没有一我可得，也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上论中讲的毕竟空啊，我法是毕竟空，你一定要认识到它完全是空，你不能留一丝一毫的妄想杂念在那里，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实有的。其实任何一个妄想啊都是空的。那告诉我们说，天然之性德，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明白了这个空的道理，你就是神通妙用了。你想站起来就站起来，想坐下就坐下，哎，大家不站我也不站，是不是？如果你想说你就说，你不想说那就不说，就是怎么做都是自如的。为什么不开悟的人呢就想这么做也不对那样做，哎，想问法师法也不敢问，为什么？面子在那里啊，不好意思。你看到空的时候还有面子吗？你看到空的时候，你看这个笔也都是从来不存在，我也不存在，我的妄想也不存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一个生命的法，那么你想讲你想说讲什么话有什么关系呢？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禅师啊，有个禅师他开悟了，他很高兴，他说我开悟了。再问他开悟了，你说给我听听你悟到什么了？哎，他说没法说。说你怎么没法说？释迦佛开悟了都说了49年，你怎么没法说？他说好，我说你们听好了，原来你不是女人呢。你看他这么简单的话，他心中已经完全没有，这其实是随便怎么说都行。你说开悟了你悟到什么了？你看鸟在叫，这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为什么？这就是证得空以后不废假名。你如果废了假名，你说没法说，我就是不说了，因为一切法不生灭，真的没法说。因为你讲出来就是有生命有相的样子，但是呢你明白讲其实也是不生灭的。所以当你完全认识到不生灭的时候呢，你真的就不想说，不说了，灰生灭智，骄养败种，你不度众生。然后如果你进一步的，你发现当你的身心都没有生灭，可是世间缘起法还是枉然，很清楚。所以你指点一个指点两个，什么是佛？明白了没有？缘起法嘛，这个也是没有生灭的嘛，他一个动作就把空和有都同时告诉你了。所以禅宗里面说杀人剑活人刀，杀人剑是什么？你所有的凡夫的妄想执着，原来我们以为有个我的有个法可修的那些东西，一下子就把你打断了。 哎，你想拜师傅，人家一棒子就过来。你说师傅，你教我法吧，他大吼一声，不让你想求法这个心，就让你心马上粉碎掉，直接进了，哦，原来一法不可得。活人见呢，就得告诉你了，哎，活人见呢，是他举一个手，或者说做一个动作，或者说庭前摆指数，哎，你看缘起法网了吧？庭前摆指数，你现在说这里是闹钟，一样的，这个闹钟就是不生不灭的嘛。所以呢，天然性德是我们本具的，不需要装潢，不需要修成，不是说你通过千千万佛修了以后才这样。其实我们修行啊都很冤枉，都是我们自己脏了自己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改，好像我们有无明习气在那里执着了，那么修好，修了半天了，你才发现其实没有一法可修。那过去无量劫来都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你将来也是这样。那以后你想修行，你进了在这个地方，你才知道，哦，原来修行就是不修行，不修行就是修行，是在这个境界上说的。你别到在那里学了几句话以后，在那耍嘴皮子，在那睡大觉，在那烦恼，那你好好修行，哎，不修行就是修行，其实还自己执着一个我在那里睡大觉。当你心真的不执着的时候，真的就像如空应空，如日月临虚空一样，犹如日月不住空，它在空中不需要住。啊，大家需要听的时候呢，我就在这里吹牛，吹给大家听；不需要听，我就睡大觉，没有关系嘛，是不是？所以什么事情你照样去做，这是我们人生的本性，知道吧？这就是我们佛性的用。你的佛性如果没有用的，那就不是中地统一切法了。哎，所以天然的性德，意思就是不假造作，不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才修行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法华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就像我们穷子衣兜里面的宝珠，有一天你喝醉酒了，一个朋友把宝珠放在你口袋里，然后你是醉了酒了，他怕丢了就把口袋缝起来了，你然后就说出来以后，等酒醒过来了，到处去要饭，到处去打工，千辛万苦，求得一餐之食啊，为了衣食。你看我们世俗上当中的人是不是这样，千辛万苦就在那里为了衣，为了食，甚至为了名，为了利，向外去持求，然后自己心中从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就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很辛苦啊。修行人也是这样，东奔西跑，踢山航海，到处参学，百城烟雨参高德，万里香花结圣因，到处结缘，到最后呢还是落得一心茫然不知所措，那很辛苦。其实啊，你回过头来看看，你口袋一打开，原来其实本来就有，你一直都是个富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所以你今天你还说我不发菩提心，我不敢度众生，简直是废话。那你不是在小看自己吗？是不是？所以你心中本来没有众生可度，升起大菩提心的时候是无有一法可得，他才能够说法度众生。天台宗讲的法师三鬼啊，就天台宗讲的当法师要有三个两种条件。第一种呢，就是要三鬼。什么叫三鬼呢？就是以法空为坐，你坐在那里是无法可说，无法可得，那你才是法师。你如果觉得哎，我讲法讲得不错，你错了。怎么不错啊？你有个我了就错了嘛，是不是？本来这些法是无我的，你还觉得有我，所以以法空为坐，就是你的身心要安住在无所得的法空上，以法空为坐。第二呢，以慈悲为食，这个教食啊，叫任入进入慈悲的教食。也就是说，你跟众生说法，为什么要说？完全是慈悲心，就是同体大悲。你见到诸位，不知道刚才有没有体会到一切法不生灭？如果你体会到了以后，你就出去看，那个鸟也是不生灭的，那个狗也是不生灭，蚂蚁也是不生灭，这些人都是不生灭，他们其实都很幸福。 照理说他们都很幸福，不应该有任何痛苦，可是我们看看他们还在那里受苦，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还在那里吃苦啊，我家里东家怎么西家怎么样，还是心里很烦呐、啊。你看是多冤枉，本来是很幸福的，本来一点苦也没有啊，他在那里受苦，所以呢，你升起慈悲心，他们的痛苦啊，我们感同己受。所以你在没有见到之前，最好要发菩提心，想到我父母亲，想到我自己以前曾经那个心真的很不安的、啊。你终于心安下来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哇，原来心是可以这么安的，然后你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告诉别人你的心是可以安的，本来就安的，本来就没有心可得，然后呢你得告诉他，所以这个时候你升起了同体大悲。那么你要说法跟一个人说也是这种心，慈悲心，跟所有的天下人说也是这种心，所以你不要说人多了不好意思，你就千万众中你也一样说，因为真理是一样的，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你不会害怕了，因为你唯一的原因就是有慈悲，但是你有慈悲，你有感恩众生不应也不行。